薪水小偷偷走你的心，薪水用偷的最开心。
Hello 哈，欢迎收听《薪水小偷上班中》，我是怡婷，
我是马吉。我今天讲话会很轻柔，
因为马吉又感冒了，
对我喉咙超痛的。
我刚刚他说你要录吗？你喉咙很痛，他说还是可以录啦，我还是可以讲话，只是很痛。
真的很痛。
就有一种很重的情勒感。
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先来讲你有多容易感冒好了。就是基本上 Maggie 公只要就是有 on set， 就是我们的拍摄嘛，就是只要有去现场两天他一定会感冒。
哪有啊，那我们夸张啊，
真的
这次感冒是因为我们去看 Drag Queen。
哦对，
然后可能骑摩托车太冷了，然后又玩到早上。
对，
只要有那种免疫力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刻，我就会整个爆掉。
但他真的超容易感冒，免疫力很差，而且我们两个在就是做一起做一样的事情，我都不会感冒，但他就是会感冒。而且
对，
而且我都会一直就是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一起干嘛，但是就只有你会感冒。
对，我身体是蛮差的，这是我今天重点是不是？今天有 call 到医生吗？
因为我不知道你等下还不会讲话。好了，我们今天要讲我们前一个月吗？什么时候
都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十月，对，十月，
十月前一个月，应该不到一个月，
差
不多
一
个
月了。
去伦敦玩，然后为什么我们这次去伦敦呢？是因为 Maggie 很喜欢一个行为艺术家叫玛丽娜，她全名叫什么
？Abra 什么 Movish 之类的，反正很难，我不会。
反正就是玛丽娜，你们应该知道，因为行为艺术家至少在我脑海里，我不知道还有啊，有啦，谢德庆。Anyway， 反正玛丽娜就是那个她跟她男朋友乌雷在一起，哎，没有很久，在一起一阵子，
在一起很久，
没有很久，因为他们后来分手。然后就是在那个长城上，两个人从一头这样走过，走到中间，然后跟拿弓箭去那个，一个人拉着弓，一个人拉着箭，然后还有一直盯着眼睛对方看，然后还有反正就是这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
你把他讲的好像神经病。两个人长城走到中间，两个人一个人拿着弓箭，一直盯着对方看。
好了，我后面会讲的更细节一点，但是
反正他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然后前几年看过他那个
自传，
然后反正他就是那种东欧嘛，战斗民族，好像是塞尔维亚还是哪里人。就是他意志力超坚强，然后爸妈都是那种军人，共产党那种党军出身，所以就是他一生我自己是觉得蛮传奇的，但大家现在都会骂他很商业化，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要看看，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行为艺术，就我整个错过他那个年代。
对，然后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去伦敦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蛮喜欢的艺术家，然后我一直想要买一幅他的画，然后他这一次刚好在伦敦有展他的画，那我们就想去看，就是一趟艺术之旅，非常文艺的一趟旅程。非常非常文青，为了一个艺术家飞去伦敦，你听着讲起来好像我们是什么艺评人还是什么。哦，没有啦，我这次去伦敦就是因为一个
有几个展要看一下，
对，我很喜欢的艺术家，他这次办了回顾展，这是我这次去伦敦的目的。
可这是真的、啊、而且去伦敦跟去台中有什么两样，就超近的、啊，
对，但
你要当天来回也不是不行，
两个小时
啊。可是我们已经讲过过海关的故事对不对？
没有，
我们没有吗？
没有，我们是发在我们自己个人的 Instagram， 但我们没有跟大家讲过过海关的故事。故事有个好，反正 anyway 我们就是这样去伦敦嘛，然后我们总是会搭这个联航，就会把时间压得很赶，我们通常都是一个小时前到机场，甚至是更短。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一个小时前到，然后到机场之后我们就有点微跑嘛，其实也没有微跑，就反正就跑起来这样，然后就赶到那个要 check in 的地方，因为我们有行李要那个 check in， 然后那叫什么地勤就把我们拦住，然后地勤就看我们，因为台湾护照去英国是，他英国不在欧盟，但他不用签证，然后说哦你们是台湾护照，我们说对对对，那我们就超赶很喘这样，然后
我们就想说少烦我要去 self checking 那边挂行李。
对对对，
我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他说你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这样咔咔咔咔咔踩着他的拖鞋，就是不是拖鞋啊，高跟鞋，然后走到办公室，然后拿了一本册子，就是那种
他中间超忙，我就跟另外一个他的男同事说，那个我们飞机已经好像要关门了。
对我们有提醒他，然后他还用对讲机，
他
就
对
他就叫他快一点，因为他走很慢。然后他拿过来一份 A4 的册子，然后就翻开来之后，然后那
像以前练小时候练乐团那种谱的，
对对对，会插纸进去的那种，对对对。然后他就打开，然后有一页就写台湾，然后上面有好多好多条，好多条东西，然后他就看着我们，他就说台湾的超级名模是谁，他用的字是 supermodel who's the supermodel of Taiwan。 然后我跟 Maggie 两个人就这样哈啊，就是认真。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讲 what the fuck， 就是
我好像也有，因为真的超像整人节目。
对，他这样走过来，然后就问我们，然后我们两个就说，而且我还有说 really are you seriously like asking me this question like really， 然后他就说 yeah I mean 没有。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就跟那男人讲我们赶时间，那男人就有说啊，因为针对台湾我们现在有新的 polic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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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心想 OK 好，他可能要抽问我们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看，然后想说林志玲对吧，林志玲吧，我们还这样小对话了一下，
而且我还帮他转说是屈玲玲。
对，我觉得屈玲玲超靠腰的。然后说 OK， 然后他就看了一下，就说 OK 好，那就是他又再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
local supermarket。
对，他说 what's the biggest local supermarket in Taiwan。 然后我觉得这题超难回答的，因为我们两个就又互看一下，我想说Supermarket 最大的 local 的，我想说家乐福，然后我们想说，然后我们还说 Carrefour， but Carrefour is from France， no no， so it's
不是
not
重点，就是而且什么是 local supermarket， 因为他只有说 local market， 然后那时候甚至说该不会是士林夜市或者什么，你知道传统市场或什么吧，那也太难了吧，我回答我们南门市场。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用中文来谈，我就说全联，但全联的英文是什么？顶好还是顶好吗？可是顶好是不是也被买走了？然后Maggie， 你顶好英文叫什么？你上次还说
Welcome。
对，我觉得他超夸张，然后 Maggie 就说 Welcome。
哪有啊，顶好一进去他就说顶好 Welcome 吗？
那他可能在欢迎我啊，我怎么知道顶好叫 Welcome 吗？当下我就觉得天哪，他竟然知道顶好的英文叫 Welcome。 然后全联我还有英文，我还有说全联。
没有，全联也有另外一个，后来有朋友传给我，但我又忘了。
对，谁知道啊，然后
超难的，很像全家有什么 Farmy Port 之类，超难记的。
对然后他后来还问了什么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哦，计程车颜色是什么？
没有，他中间
问了好几个问题，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然后我们就这样有点听不懂，然后就说never mind， 然后就再换一题。
因为
他自己不知看不懂
的问题，因为那本册子大概有20个问题，然后加上那个人英文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是念出来，他也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讲的答案，他其实也看不懂。
他其实上面有印一些，就是比如说
他有答案，
对，他有什么 welcome 啊，全脸，就是那些他其实都有印在上面当标准
答
案，只是。因为他不太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讲什么，所以他就想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
所以他就在那边边挑题。但其实我后来有转过去，我有偷看答案， supermodel 真的是林志玲他的答案，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那个超市的答案是 careful，
没有，我记得他写好多个
careful 跟 welcome，
我记得他有哦，真的哦，
对，他答案是 careful。 那我心想干啥，小家乐福明明就是法国的，
对啊，那追星节算了。
我刚才讲 Costco 好了。又大，对。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们计程车是什么颜色，但其实他问那题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 Maggie 就说 Yellow， 然后他就说 OK， 然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过关，然后才可以上飞机。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实在是有够荒谬的。
没有，这还没有结束呢。之荒谬就是他问完我打完 yellow 之后说 OK，so you're 什么，就是我们在想说新的 policy 可能想要证明我们是真的台湾人，不是拿假的台湾护照。
可是我觉得这个 policy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是很理解，可能有航空业可以跟我们，说不定我们那个 Alan call shout out Alan。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是可能是因为台湾可以拿双重国籍，但是基本上只要那个人有护照，就是好，就算比如说我今天是我长期住在美国，我有美国跟台湾护照，那我今天拿台湾护照进出好了，那他要用什么理由来不让我上飞机？如果
我
今天有拿一本台湾护照的话，
我也不懂。
哦，可是哦，我后来上网查新闻就有说，好像不知道在日本还哪里还什么东西，反正就有说黑市有 流通台湾护照，然后可是台湾的那个是外交部吗还是什么东西，就说 没有收到这个讯息，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太奇怪，我们搭的是 EasyJet， 就是是联航，然后我们以前搭也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然后我们身边所有台湾人搭也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跟非英国有关，只是我不知道更密切的关联是什么。
但是确实在今年还是去年，我们确实有朋友是拿台湾护照飞英国，他不让他飞，因为中国护照是不能飞的，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就是中国人，中国没有签证就不能飞，然后有时候你跟地勤讲，地勤也不鸟你，
因为他们就是白痴，他们就是会被 AI 取代。然后我们重点是我们
他们不会被 AI 取代，因为那个 self tracking 的机器永远都不能用，
我就是要说、
永远不能用，
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啊，因为我们就用了三台，然后那个人想说我们已经有点迟到，他就要帮我们，结果他帮我们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很急，就一直两手一摊，然后就在那边生气，全部都不 work， 全部都不 work， 然后就一直发脾气，然后想说该发脾气的是我们吧，就是大概试了三到五台没有一台可以用，就是
都会
当机，
然后他就帮我们领到那个是人为 checking 的，
对，一个很像海格的爷爷坐在那边，然后超动作超慢的就帮我们 checking。
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愚蠢，因为米兰有三个机场，然后我们已经去过两
是四个，我们那天发现有一个
那是直升机飞的，那我们不会飞到反正就是三个是有飞机的机场，然后呢有两个机场他们都已经变成这种 self checking， 然后但这两个机场 self checking 超长，都是一大团乱，而且每一台 self checking 的机器都会有一个地勤在那边帮你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新的啊，还是还没开始，
那我不懂啊，那你就直接用地勤就好了。
对啊，但比如说你看你以前需要五个地勤，现在你只需要十台机器跟一个地勤。
没有好不好，我上次去贝港某那机场每一台机器都有一个地勤。
没有没有，那不是地勤，那是那种 intern 那种，他们比较便宜。
谁跟你讲的、啊、
真的啦，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忘记哪一个机场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很明显像替代役那种工作。
没有，
就
是
他们看起来都超小的小孩子，然后穿个背心。
我没有，我去的那个没有，我上次去贝港某飞去荷兰那一次没有，他就是地勤，他没有年轻我小没有。而且因为那个机器的关系，他们速度还要跑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导致他们更麻烦，而且超好笑，就是他那个 self tracking 呢，是你要先去旁边扫你的那个什么登机牌，然后他会给你那一条行李条，然后你要自己把行李条粘在那个箱子上面，然后你再把箱子给拖那个运送带运走这样。但那行李条你可以，就是它等于是有两台机器就对了，第一台机器是拿行李条，但那行李条拿到之后我不就是超就是你根本看不懂到底要怎么粘上去，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行李条的时候我也想就是哦，我必须得把
粘在把手上，
对，但是那条纸要怎么贴啊，因为我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应该要有一台胶带撕下来吧，就是你要撕下来才可以贴、然后但其实不用那行李条，你只要两边叠起来它自己就会粘起来，然后我就超好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贴那行李条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贴，我想说好我先让稍微盒子就好了，但其实稍微盒子就贴起来了，然后呢到那个要那个把行李箱拿去运送带的时候，那个地勤还说哎，这贴的好丑啊，然后把我撕下来重贴，那我当下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一切全部都是根本
over double work，
真的就是 double work。 而且还更好笑的是我还看到旁边有一家人，然后反正就一个爸爸，然后反正就很多小孩子就很慌乱的，然后那行李条一拿到之后他就立刻把某一个东西撕掉，然后那空姐就说 no 哎就是你知道，但是然后那个爸爸就很不知所措，说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work 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我都觉得很智障，就是这个 self tracking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可以真的有效率。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意大利，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
对，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上次从荷兰 self tracking 进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就没有这样，
可是他很严格，就是你知道我们差一分钟我们两个行李，然后我们 tracking 一个完之后另外一个 tracking 不了，因为他就是很制式化，比如说30分钟前要关、然后我们一个 tracking 完了另外一个剩29分钟他就不让我们 tracking，
对，
机器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不知变通。
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慢到了吧。
因为对我们去伦敦之后就是我们朋友都说你们真的很疯狂，因为就像伦敦的机场都比较大，人比较多，就客流量很大，所以不可能有这种什么前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到。
没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太常飞联航，然后其实你怎么飞
都是欧盟，
都在欧盟，欧盟其实根本就不用过海关，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欧洲朋友他们是连护照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过欧盟。
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行李就背个背包，所以我们都待30分钟前到，因为联航都最后一刻才会给你登机门，
对，
你先去就在那边 cash
对，而且联航是就比如说你九点半 的飞机哦，然后
九点半才会给你登机门，
或者是九点半才会开始登机。
对啊，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会大 delay 那种。然后我们去，我们这一次搭这个飞机，根本进去也是绰绰有余、哦、我们还吃个东西干嘛？
对，我们还喝咖啡啊，干嘛干嘛的。
对对对，好 ，anyways， 然后我们就到伦敦，然后这次到伦敦，我们住在我们朋友家。但其实这个朋友我们根本
新认识，素未谋面的新朋友。
对，我觉得这次蛮妙，是因为我们在去伦敦之前，我们有一个在巴黎的工作，然后我们就联系了一些人，然后呢，但结果后来这些人我们没有合作成，然后这些
但他们都是 base 伦敦，
对，因为巴黎那时候刚好时装周，然后所以他们都回去伦敦。那我们想说，哎，我们联系了，但是后来哎就有客户挑了别人，那反正因为我们联系了两个都是台湾人。在伦敦的，所以我们还是有跟他们就是吃个饭啊，交个朋友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那我们就住其中一个人家。
对，然后他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就住他家，然后我们就是他家是一整栋楼这样。然后去的那天我们就在聊天啊，干嘛干嘛、啊、他男朋友是奥地利人，然后很喜欢台湾。
对，超可爱。我们那天一到的时候，他男朋友就在煮饭，然后转过来端一桶三杯鸡。
我觉得超厉害，怎么会做三杯鸡、啊、
对啊，我们都不会。
对，我根本不知道三杯鸡的三杯。
你知道那个知识网友，对，知识网友这个题目，三杯鸡的三杯不包含下列哪一个东西？
什么？我不知道啊。
一生抽，二老抽， C 醋，四酱油。
醋吧。
对，
生抽、老抽跟酱油，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反正我讲的没有，可能有的是麻油或是什么，但就是大概这些东西，然后没有醋，我第一次还答错。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三杯鸡是什么。
对啊，三杯鸡的三杯是什么？是
就是这些什么酱油跟什么。
酱料吗？
对，
哦，酷哦，第一次知道哦。
Good for you。
然后呢，我们就在他家聊天嘛，就是跟还有别的朋友，我们就这样聊聊聊聊聊，然后就聊到很晚。然后聊一聊之后呢，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住那个家那个朋友就说：“哎，我带你去我的那个 We Station。”反正他平常会抽大麻放松一下，
对，然后他把他抽大麻的地方叫做 We Station，
对，
那一个站一样超可爱。
对，然后因为我们一到我们就进去他家的一楼，他家有几层、啊、
三层还是四层，因为我们住在第四层，
对，四层是阁楼，然后所以我不知道楼上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说来我带你去 We Station 这样，然后他男朋友已经在睡觉，
他男朋友要很早起，对，
对他隔天要工作很早起，然后他就打开他房间的门，然后就说那时候
直走右转，
对，直走右转，然后但是房间门一打开，我就看到她男朋友躺在床上睡觉。
超荒谬。
然后我们又很吵，我们三个很吵又在讲话什么，然后我就说
我们四个，
对，加他四个，然后说我们现在要去哪，我现在要去哪里，他说直走右转，然后直走右转真的不夸张，他那就是主卧，
沿着床边右转，
对，那就是主卧室，就是在她男朋友睡觉的床的旁边的厕所，但是问题是那就是主卧室啊，她男朋友就在睡觉啊，然后我就打开那个厕所门就进去，然后那意思就是说她的房间的厕所就是她的 We Station， 她都在她房间的厕所里面抽大麻，但是厕所是蛮大间的，
对，
她
的 We Station 是坐在马桶上，然后马桶右手边有一排橱柜，然后里面就打开有超多她的用具，
有她都用泵啊大麻啊什么的，反正就在那边，那我们就进去之后我心想天哪，这实在太荒谬了，但是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疯狂的人，然后让我这实在太荒谬，就你男朋友在外面睡觉，然后隔天要早起，然后我们
重点是他还拿那个 speaker 超大声，
对，他还拿了一个那个 Marshall
手提音响哦，
对，超大的哦，不是那种小的、哦、是一颗音箱，然后就拿上去，然后就在那厕所，但问题是那厕所不到两米，
厕所的门呢，我想一下，马桶就站起来两步就是厕所的门，厕所的门一步就是床，然后男朋友睡在床上，
所以等一下男朋友跟我们离三步远，然后我们四个人在厕所里面，然
后半夜三点，
然后笑超大声，然后他还拿了一个 speaker， 然后
重点是对
放到林宥嘉的歌，还说哎，这首好好听，我喜欢，
然后把音量调超大。
然后我还在说要不要去楼上那阁楼，因为我们 他叫我们睡阁楼嘛，我说去阁楼嘛什么，他说没有，这是他 We Station， 他就是要在这里。
我想说他男朋友脾气真的很好耶、欸、就是换做别人感觉都会疯掉吧，
我一定
疯掉，因为隔天要上班或什么的，
对，
因为我只记得走进去的时候男朋友好像被零检，就睡到一半然后起来的时候眼睛都这样张不开，然后灯很亮，
对，
然后重点是我们这么吵他还可以继续在旁边睡，
但他说他隔天我跟他男朋友道歉， 他那天可能太嗨了，那天晚上不是，但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还没抽大嘛，就是完全没有，
而且我们其实算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大家
对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还在熟悉彼此，
对对对，还在摸那个叫什么频率。
我以为你要说别的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聊天，然后他就 offer 他的大麻给我们抽，然后我抽了一口我就 stone 掉
了，就爆掉
了，对，
跟我一样，跟我出去玩一个晚上一样，就爆掉了
但你出去玩根本就没干嘛，连酒都没喝，只是在那边骑个
喝酒，
骑个摩托车而已
但我很羡慕你，因为你的体质就是 很好养，就是一下就有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可能因为偏健康吧，就是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我连吃大症的反应都非常的大。
嗯，对，
大症你们知道吗？那日本感冒药，我只要一吃大症我就立刻昏倒，而且昏了很久都醒不来。所以
我也会啊，大症就很强啊。
可是你会像我一样昏很久吗？
我会，我会一直超无力的，所以我白天其实除非很严重，不然我不敢吃。
真的、哦嗯，因为我朋友吃大症就没有，就是一般，
那就是太常吃了，已经有那抗药性。
对，反正我就是只要任何药物，我看有一次超夸张的，我。有时候我妈来找我，然后那时候我的因为我腰会痛，然后她就拿了一个那个肌肉松弛剂给我吃，然后真的超夸张，
这么有讲过吧
我忘记了。然后反正我们就会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在那个反正那个餐厅就是有个小阶梯，就是一
我们在吃越南河粉，
对，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肌肉松弛剂，我妈还说你要不要晚上来吃，我想说没差吧，肌肉松弛就放松一下，就是一个小阶梯不夸张，
比如说她要站起来从座位上走过去这个小阶梯要去尿尿，
对，
然后她就直接跪在地上，
对，就是我下一个
所有人都吓疯，
我下一个阶梯我整个全身没力，整个餐厅的人全部回头看我，因为我直接跪在地上，
她这样骨头突然被抽掉，她整个人啪就融化在地上，
反正就是我没有抗药性，然后任何药只要吃一点反应都会很大，
对，反正总之那天怡婷就是抽一口之后他就整个人不知道在干嘛在哪里，就是很开心，然后
完全
没反
应，可是我意识还是在啊、嗯、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嗯，
对，然后我们就聊天聊到天亮，蛮好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去交交新的朋友还不错，
什么鲁宅的说法
就认识新人会有不同的生活体验，然后他们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也很不一样，就是他们也都是 freelancer， 就是这个女生她是化妆师，然后她男朋友是做音乐的，然后他们的家的二楼是有一个客厅，然后那个客厅他们就是把它做成他们平常会弄音乐的地方，我觉得蛮可爱的那个风格什么的，
对，
然后他家的阳台外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湖，是人造的啦，但就是他们那边诶是人造的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造的，
好像不是诶、欸、
但就是蛮可爱，在水边的房子，
对，
我们前几天在朋友家也有玩那个 DJ set，
哦对啊，
然后不知道可能是朋友是E人，所以他就一直在说哇哦哇哦 oh my god 哇、wow, 你们放的好棒哦，怡婷你放的好棒，你第一次放吗，天哪什么什么，然后就在那边反应超大，然后我就想说还好吧，是不是就只有几个按钮可以调
但我们后来回去有稍微就是我啦我后来回去有稍微研究一下，好像可以来学一下 DJ、
嗯、好像会蛮好玩的，
但我后来发现那成本真的很高，因为你要买那台混音器，然后还有什么监听耳机啊音响啊，
监听耳机
就是耳机
耳机耳罩式耳机、欸、
没有跟不是耳罩式耳机，它是监听耳机，
那还可以有多用途吗，如果我玩一玩不想玩我可以去俩搞
不是，它好像是那个就它的功用比较不一样，它价钱其实没有很贵啦，混音器比较贵，其他好像还好，
好反正离题了，这是我们觉得最近有趣的东西可以玩玩看，
对啊，
我们主要是分享我们去伦敦玩，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后来查那台机器大概要二手的也要五六千块，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除非今天有，
我蛮想学的，我上次就有觉得回台湾我想要学
真的、哦、
混音，嗯嗯嗯，
可是我会想要如果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如果我朋友，可是我觉得 DJ 舞吧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因为我不太敢那个大放什么大放厥词，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我不懂，但是我目前看起来我就觉得
不是什么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他当然一定有他的技术含量，可是我觉得他好容易被 AI 取代哦，
可是我觉得每个东西都这样，就是对我来说啊，它就是像所有其他比如说画画、啊、或是所有创作的东西是一样，你只是透过什么途径去创作，然后 DJ 你就是听很多 音乐很多节奏，然后你用这个机器，你的机器就是你的这个 Pioneer 这个盘，然后你去创作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样，只是你有这个工具而已。
可是我不懂，
所以如果这个可以被取代，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取代啊，没有什么不行。
不是不是，可是我不懂，是因为
就像 AI 拍出来电影很烂而已。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哦，对，这当然也是。但是我有一点点不懂的是 ，DJ 就是现场去调这个东西嘛。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你如果可以在家把它混好放出来，那不是也是一样道理吗？
对啊，也没有不行。
所以 DJ 是有一个氛围，
像我觉得 Peggy Gou 他就是跟每次都放同一首歌、啊。然后在那边跳舞，然后就在那边跳舞，然后手假装我动一两下，其实大家就是要看他而已啊。
对啊，但是那是因为 Peggy Gou 有被包装，就是他本来就是很用明星的方式在包装啊，我觉得。
对啊，但 DJ 到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
好像是也没错，就也是艺人的一种。
好了，到底要不要聊伦敦啊
？By the way， 我觉得 Peggy Gou 的家很漂亮，你没有觉得吗？我好喜欢他家，在柏林的家，我觉得他家超棒的，
哦、
而且他的风，他的品味确实蛮好的，
蛮有趣的，
品味很好。但我不喜欢他刺青，好了，不重要。刚才讲到什么？整个大、啊、
我们可以说我们去那个看展览，我们隔天就忙去看展览了，在怡婷那个。抽麻直接爆掉之后，
但我爆掉也没有怎样，我就去睡觉啊，就这样。
你一直发抖好吗？当下我超害怕，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癫痫的病史，我不太确定。然后他又一直发抖，我说他到底是开心的抖还是怎么样？因为他那个抖感觉又有可能是冷，然后我们就大家一直在他身上盖毯子，因为晚上真的挺冷的。然后他又躺在地上，然后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你知道一个好的状态还是不好的状态，因为他感觉都有在参与我们的话题，
有啊有啊，
但他又一直在身体的那种发抖，就小抖的那种，
对，
不是真的大抖。
我意思是完全清楚，但是 我也知道我自己在发抖，但是那个抖就是你知道肌肉在抽动的抖。
对啊，所以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就怕你神经出问题，然后最后就这样边发抖边爬回床上。
对，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一点，就是每一次在我这个我有点就是 stone 掉，因为我太容易 stone 掉了，就是我只要抽多一点点或什么就会这样，甚至也不用多。
对啊，就很好养啊
的时候，你会在旁边，然后你每次都是清醒的那个，因为你看
对我可无聊了，我每次都是这样。
可是我就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每次我就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在使用毒品或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不去使用那些东西，一方面是我会觉得就是很可怕，你怎么知道好你会到另外一个境界，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境界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回不回得来，
就守门员啊，我是守门员啊。
对啊，然后你就会当我的守门员，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守门员 also want to have fun 好吗？
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又不是说没给你抽，你有抽啊，你没嗨起来怪我，关我啥事啊。
好啦，反正我们隔天就算去看展览。
而且最近台湾那个九妹大麻被抓，我跟你讲，在我那天
死都不想聊展览。
不是不是，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聊这一集之前，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大麻在就是这些国家到底合不合法。
哪些国家？
就是我们抽的国家。
哦，因为我范琦斐不是有说，就是欧洲比较普遍偏包容性，
没有没有，
就是他不会主动抓你，然后你可以持有少量。
你听我讲，英国其实好像是不合法的，但是英国就像你刚才讲，就他们就是他们不会去抓，不会去抓大麻。
嗯。
然后意大利是处罪化，就是很多国家都是处罪化。
还没吧？
已经处罪化了，我
已经处罪化了。
对对对，我看过 Wikipedia 写的，就处罪化就是意大利好像是可以持有，个人可以持有五克，然后你也可以种，但是种就是好像也不能太多，然后好像还有分品种，但基本上
不能交易，
但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人去抓大麻。你当然如果
但是交易的还是会有人抓吧？
我觉得其实甚至是少量或什么的话，我觉得欧洲的毒品问题就是。大麻是一个超级不重要的，因为其他东西都更严重、啊、
人造的都更严重。
对,
对、
啊、就是那种 hard drug 都更严重。
嗯，
反正我就有先查一下，就是我们讲这个会不会犯法，
讲这个会不会犯法，
讲应该
不会。你在中国、
哦、我怕啊，你怎么知道啊、
嗯、
我怕被抓、啊、应该没有人要理我吧。好了好了，我们讲，我们跟去看展览。反正我那时候要去看展览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们在去之前的时候，就是滑小红书，就有看到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展就对他评价不怎么样，因为玛丽娜好像是今年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他在伦敦同时办了好几个展，
对， 好多不同的活动应该是这样说。
对
对，
然后再加上同一个时期伦敦有那个是叫 Fry's 吗？
好像是 Fry's。
对， Fry's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就是本来你想去看买那个艺术家展览，
对，它就是一个
艺术家画
艺术博览会嘛，但反正它非常大，然后就是很多世界各地的画廊或是艺术家都会来参加，然后就会反正就是一个偏商业性质的东西。米兰也有一个类似的活动，但伦敦这个好像就是更
大
更大更大，然后所以就是玛丽娜就是办了很多东西，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他是来捞钱的。
对，就觉得他老了就变得很商业啊，然后就是办展赚钱干嘛。但我是觉得我去之前我有看到这个，然后但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没有看过
行为
艺术
本人。
对
对，
但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在米兰有看过一个他的展，我觉得那个展台真的骗钱的，因为那里面就是一大堆。
那好像不用钱吧，我印象中就是在教堂那个，对不对？
对，那个
对，因为他本来在教堂那个教堂好像那个好像跟什么圣母升天有关，我忘了。他就是已经先预拍好在那个教堂的影片，然后
在那是在那个教堂拍的、
哦、好像是，我忘了。
反正 anyway 那就是一些影像、啊、反正我们就去看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展览，其实也算是回顾展，然后里面有很多个玛丽娜年轻的时候做过的艺术品，然后他有一些有重置，但重置当然也不是他本人，可是就是他会
重置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是放录影带或是录影带文明字Oh my god 不是只是放 video，
他有的时候要盗片
小时候我们家的盗片机是一个那个
红色的
车
子，
对，
大家都是
好，反正他不是全部都用 video 呈现或是照片呈现，
他就
有一些是对真人，就是因为他有成立一个那种什么 academy， 就是训练表演艺术的中心，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算他的徒子徒孙，
表演艺术还是行为艺术，
就是都一样，他们是一样东西、okay. 然后就是有一些徒子徒孙出来在这个他们会轮班，然后就在他的展览期间，比如说固定几点几点有哪一些重现嘛，应该是说重现、他的很经典的一些东西。
对，然后有一个是一个裸体的人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他的身上是有一个骷髅头。
对，
那骷髅头是真的骷髅头。
对，
因为在那一个展览空间里面旁边有一个影片，就是玛丽娜在刷洗那个骷髅头，然后反正那个人就躺在一个骷髅头躺在他身上，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身体跟那个骷髅头这样起伏，呼吸起伏。
对，你喜欢这个吗？
嗯，还好，但是我觉得玛丽娜的，因为她那个是那个人这样躺在，就是一个横躺的，然后她躺的好像是上方吧，是玛丽娜当时躺的那个影片。可是我觉得那个人躺是，他就是躺在那里，他没有让我感觉到有那么大的生命力。可是你往上对比玛丽娜的那个躺，就是他的呼吸跟那个骷髅头的那个起伏，就是那个互动，他本人跟骷髅头的互动是很大的。
对，因为他脚是弯的，他很像在生小孩。
对，我觉得姿势也 是，然后包含他们呼吸这个也是，然后这个表演者他就是躺在那边呼吸这样，然后他呼吸起伏也没有那么大。
旁边那个我记得你觉得很装逼那个海边的房子。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他有梯，就是它上面有像是三个房间，
应该像房间的立坡，
就楼中楼啦，像楼中楼，就是他把它
切一半，让你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对，然后有一个人，他就在上
面
这样活动，然后旁边有写一些规则，就什么你一天要洗三次澡啊，然后好像不能吃东西，我记得。
对，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有几十条规则左右，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就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着他活动，然后里面有摆设，比如说有洗澡的地方，然后有几张木椅子跟桌子。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人很装逼，就是比如说他会把椅子倒下来，就摆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就是侧躺在那椅子上。但我不懂，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餐厅的椅子，他把它侧躺，然后他人在侧躺在那个侧躺的椅子上。我就觉得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想要坐这个椅子，那你就坐这个椅子啊。那你为什么要摆出这个姿势？那你就是在表演啊。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啦，可能
他可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是你没 get 到。
对我来说就很装逼啊你就让人家觉得好酷哦，我把椅子侧躺，我在侧躺在椅子上，好酷哦为什么不能坐在椅子上哦？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好奇的点，就是 它上面规则，其实我记得好像那是一七天吧，还是多久要在那个空间里面。我很好奇是那个人是不是真的七天都在那个空间，
还是说下班他就会走，其实我也蛮好奇。
对，我不知道这个运作怎么运作，因为如果是下班他就会走，那 你跟我讲你侧躺椅子在侧躺在椅子上，那不是就很装逼吗？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到第七天，那你都没有吃东西，你只有喝水，你意识有点不清楚，你觉得这样比较让你比较舒服或什么，我就觉得好，那合理。
嗯，
可如果你今天早上九点来上班，然后你下午三点就把椅子这样侧躺在侧躺在椅子上，是不是在装逼？当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让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
那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我怕我们讲太多，你知道自己的碎碎念想法，大家想说到底在看什么？
没有吗？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有哦，还有一个啊，就是他有一个艺术品是有一男一女，然后面对面全裸，然后这个是这次有重置全裸，然后站在一个门吗？反正就
故意弄一个很窄的门。然后以前就是玛丽娜跟她男朋友
乌磊
面对面裸体，所以就是进来看表演的人，你一定要穿过他们，然后通常都要侧身穿过他们，就是那么挤的程度，有点像摸乳像，所以你一定会碰到 either 男生或者 either 女生。然后那时候要过去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然后工作人员就一直跟我讲话，我想说怎么了怎么了，他就跟我说那个 你的纸要放下来，不然你会割到他们。然后我就把我手上那个纸拿下来，因为看展不是都要拿一张小本本嘛。然后最后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心里很紧张，我说怎么办，我要往男生那边还是往女生，就是我脸要面向，
因为你一定要侧面你才过得去。
对，然后结果我是面向男生那边，只是因为我只拿在另外一个手上，所以我就你知道 很自然的侧过去那边。然后我就说哈，就是我有点失去我的那个本来想要给自己的测验，就看我真的是面向哪边这样。
哦，我当时因为我们在旁边一直看，就反正就两个人在那边，然后很多人就一直穿越他们，然后其实超多人都不想碰到那男生鸡鸡，那男生鸡鸡一直被打到。
真的假的？我没看到。
真的超多的，因为就真的很近，
难怪他叫我小心那个纸。
我跟你讲那个近有多近，就基本上你是要点这样就挤过去那样。
对，
有一点要这样。然后我经过的时候，
而且 imagine 我那么小只，如果胖一点的人呢，会不会把他们两个都推倒？
他其实旁边还有另外一个门，是你可以不用穿越他们，如果你不想。我觉得胖子，
对啊，我觉得胖子胖子不能尝试哦，他也想要经历这个。
胖子就只能把那两个人撞开来。我看那胖子真的过不去，因为超挤。然后但我经过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面对男生，我没有特别想什么。我觉得可能就你也不用特别想什么，可能就是你习惯靠左，习惯靠右，就这个概念而已，没有那么复杂。
哦，他最有名的那个。我觉得应该算
那是他最有名吗？
不是，
我不觉得。
不是，我觉得他最有名的是那个他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在拿坡里的那个叫什么啊？忘记了，
也是行为艺术。你跟大家讲，他都在讲。
反正就是他在一个拿坡里很小的艺廊里面，他把好像七十几件物品放在一个桌子上，然后就是当然有什么花，有一些吃的，有一些化妆品，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危险的刀啊什么东西的都铺在那边，然后他说。来观看的人就是你要用这些物品对我做任何事情都 OK， 比如说他设定时间四个小时，然后一开始好像大家都很害羞都相敬如宾，然后后来只要好像一开始有人帮他比如说擦口红啊或是拿玫瑰花给他，然后越演越烈就开始剪他衣服啊，然后用刀刮他，然后一直到好像有人反正他中间就是心灵受到非常大的创伤，
因为有人
他还在表演，
他有哭，
对，他的那些影像记录都是他当下是在哭，但他其实不能动，因为就是
对他就是一个
他就在做他的表演。 对，他表演很长都是那种涉及长时间的，因为他觉得你把那个时间就是像我说他是战斗民族嘛，所以他都会把时间跟那个痛苦的指数拉得很长或很高，然后
但我觉得行为艺术都一定要很长都会用时间去表现。
对，因为就是他都会说这种时候你的怎么说，你的思考逻辑或是你的感受已经就完全不是在正常生活的 level，
嗯，
然后你会有新的体验，他对他来说他是这样去寻找那些东西。
然后呢，你没跟他讲到后面了，反正就在、那个、
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就是有人拿着枪对着他，然后因为枪里面是真的有子弹的，好像最后才被迫终止，然后
是被迫终止还是时间刚好到被迫，
我记得是被迫终止，然后所有观众就是那样
一哄而散。
对，
然后而且他说他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就那有给他创伤蛮大创伤，他说他头发一夜全白。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不是说怎么会发生，因为人性好像很多实验都是这样的结果，只是我们想说哦，在拿破里那好合理哦，
而且我们就想说那可能不知道是几零年代的事情，就觉得感觉你现在在拿破里做这件事情一样会这样，
对，好像就已经六七零那么早的年代。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很怎么讲，就是其实这一定也是他想要的结果，
对，因为就是他有点，
因为你他现场，他我们去看这展，他要把他现场放的东西全部放出来，但是他放的东西其实我看了我个人的感觉，我就觉得你暴力或者是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是大过于温柔的，所以那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就会觉得其实他本来就有意识吗，或者是你不能讲他完全希望，可是又会觉得往那个方向走也不是太意外，因为他在那个场域里面给你的暴力是大过于温柔的，我觉得啦。哦，我还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行为艺术家好像就是你一定要看你的时代的行为艺术家，因为比如像玛丽娜做过这些，但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都只能看这些重置，就是没有当下看或者是在你那个年代看的那个震撼。
那
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个时代有谁？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行为艺术家是一个要必须把握的事情，就是我要在他就是现在的时候我就要看他，不然我之后再看可能就过去
已经没有那么震撼了，
因为他肯定不能再演一次啊，比如说走长城，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对，因为就是一个概念啊，
对啊，
你错过你就只是在看一个回忆而已，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用影像，那不然你要他怎么样，总不能要他一天到晚那边拉弓箭吧，就是，
对啊，我刚刚想说不然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我们这次还要看另外一个展，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我们都很常看展，可是
应该没有说这么为真的是为了一个单纯一个展去一趟旅行，
对，
但就很短，就一个 weekend。
对，但是我们通常旅行都会看展是没错，但是一个 weekend 看，我们还看了山本博士的展。
对，
但山本博士其实我本来不太想看，因为我本来因为山本博士就那个摄影师嘛，拍那个海平面很有名嘛，然后 Maggie 以前就给我看过，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哦。
还有那个剧场啊。
那剧场也有名吗？
对，
我不知道，
也很有名，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天哪，那还好无聊，然后我本来不太想去看山本博士，但去看了之后我很喜欢山本博士，
对啊，因为山本博士很有趣啊，然后重点是他展的那个建筑也是好像一个伦敦很有名的
野
兽派建筑，所以去的很值得吧，而且我们还看到那个 YouTuber
阿罗哈哈，阿罗哈哈，你没有看
阿罗罗吧，
哦
你哈哈在笑谁啊？他们在那个玻璃里面在录节目还是什么，然后就一直站在玻璃外面盯着人家看，然后想说好尴尬，我要不要走了，
反正就两个中国人他们在讲那个就是讲一些时尚评论，然后我蛮喜欢看他们，他叫什么阿罗哈哈还是阿哈罗罗，
阿哈罗罗，
哦好，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不是，但为什么山本博士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们这次刚好遇到导览，
对，很划算，
对，然后那个导览就有他，因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看摄影展，因为我觉得摄影展就是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我觉得太片面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用的这些技术或者是什么，他的突破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人讲解的话，我单看我真的给不到任何东西，反正所以我不太想，我那时候不太想去看，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那个导览我全程跟到完，而且我们那天晚上还要去朋友吃饭，然后 Maggie 一直狂催我，但我就觉得很好看，
因为大迟到，然后我就是每一个点都听他讲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看自己的东西，
但是我每一个都有听他讲完，我就觉得超好看，
对，
你觉得我要每一个都跟大家讲吗？
是没有必要，挑一个你喜欢的
我想想看我喜欢的，我都蛮喜欢的，因为反正这个展览 它有分不同的区，就是它不同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都蛮有趣的，
我以前是很喜欢他拍，就是他拍海平面很有名嘛，因为他就是那个长时间曝光，然后就拍就有点海天一线，然后都是黑白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他拍剧院电影院
废弃的，
也不一定是废弃的，
电影院，
就是他会去，他走遍很多全世界的电影院，然后就是那种老式，很像怎么说，很像剧院的那种形式，然后他就会架一个摄影机在中间，然后他就会从头长时间曝光从头到尾， 用脚架，所以就是你的那个荧幕的地方就会是一片白色，因为它是长时间曝光嘛，所以整部电影播完其实它就是白色，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剧院的样子。
对对对，
他从观众席拍出去，然后他到这个 project 延伸到后面，他还去拍废弃的电影院，
然后还有公园，他比如说架个白幕或什么，就露天电影院那种也有。
对对对，然后他还有跑去一个我忘记在哪里，可能东欧或什么，他就跑去废弃的电影院里面拍，然后最后还被警察驱逐，我觉得很有趣。
对，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因为是那个人在讲解，他就说他讲解他就说，例如像这一张照片，他拍他的播放的电影是白雪公主，然后他就说以前他展览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讲就是哪一部电影，但他现在不怎么做了，所以你不知道是哪一部电影。然后比如说他在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被捕啊，然后什么，这全部都是导览讲的，但是你现场看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对，但我以前是只知道他这两个系列很有名，但看到他很完整的展览就是分不同区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人，因为他有很多怎么说，摄影师，因为摄影你很容易很匠气嘛，但他我觉得他有找很多自己想要玩的东西，比如说他有一个系列是在模拟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像显微镜下面看起来很像毛毛虫也很像闪电，但他在模拟闪电，对，就是各种这种有趣的东西他都会去尝试。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我也觉得。
但是他又很聪明，因为比如说他一开始展览第一区是那个动物标本，然后他好像就是跟美国那个拍那个喜剧的那个叫什么历史博物馆，就有很多动物标本，那个他就跟他们合作，然后拍一个就是很超现实的一个 set，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超现实的 setting。 然后最后面他也有一个跟杜莎夫人合作，他就比如说
杜莎夫人蜡像馆，
对，跟本人合作，比如说他就把什么路易十四拿来重置，就是穿衣服啊，或什么，
这个我蛮喜欢的。
我觉得他就是你同时你也是一个很社会化的人，你懂得去利用这些资源，然后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历史的东西，然后你再给他一层新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他除了把摄影用得很好，他也是一个很懂得去找资源跟重新让这些资源加成的人。
但资源当然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要利用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杜莎夫人蜡像馆那一个蛮有趣的，是因为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人是根本就他可能这辈子是没有拍过照，就他拿的一些蜡像，或是他根本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长那样，就太久以前的。但我就觉得蛮有趣，就是当他把这些人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他好像是现代的人，
对
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蛮好的，蛮有趣的。
我记得他还有一系列是旅行的，然后他有一个，因为我去过狼香教堂嘛，然后他拍那个狼香教堂就是失焦的，然后
他那一系列全部都失焦了。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点就是回忆啊或什么这种是
这个做法
是模糊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但
因为这个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以前很常拍底片机，然后我也很常过曝或失焦，然后我就觉得要不要把我那一系列拿出来放在这里面。
你那个是没有设定的，
对，没有 concept，
没有设定，没有计算过，
我是误打误撞啊。
对，但人家是有计划性的过曝跟失焦。我觉得这也蛮有趣，因为你去回忆本来就是很模糊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想出来那个东西。
对，
anyways， 反正这个展我觉得是因为我对他没有抱任何期望，而且我甚至是有一点不喜欢看摄影展，但是看完然后遇到那导览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甚至那个导览我记得他有讲说，就是比如说塞门博士的照片是这么比如说安静的或是黑白的就比较优雅的路线的话，放在一个野兽派建筑里面他们要怎么样，
对对对，他还有讲
的东西融合的很好。
对对对，他有讲他们怎么去陈列啊，然后
大灯啊什么的，
对，然后他们的为什么这一个放在这一间啊，然后那个光线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导览我觉得很好。
对，学到很多东西，
没错，所以我看得非常的开心。
对，
那天晚上其实我们去伦敦这个 weekend 行程超多的，我觉得超慢的。然后你看，
然后还要一直闪，就是遇到认识的人我还要一直闪，记得吗？
对，然后我们白天去看完展览，然后去朋友的生日，然后去完朋友生日之后我们又去找我们的，就是我们住在一起的朋友。然后呢，那天本来有个音乐会，但我们去太晚了，所以没去到音乐会。他就说他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那种比较私密的活动
Rave，
然后呢他说但那个活动就是不会公布，但是通常每个周末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通常在那个公园就会有。
我觉得是不是堪比中央公园，好，没有那么大，但可能大安森林公园比大安森林公园
大，
因为它有好几个足球场，对不对？
对，它大概很大，反正很大，那个公园
就在伦敦的某一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里面会有一群人，不止一群人，就是会据他的说法是很多群人会在里面办 rave，
对，然后但他们也不会公布，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朋友带他去，然后他们就是
就那种很 private 很小团体的，
然后那个公园很大嘛，然后说他们就是听声音听哪里有咚咚咚，他们就靠过去然后就发现 Riff 就在那边。他说其实他也不确定这个周末有没有，但是他记得每个周末都会有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好好，那我们就过去，而且那地方还很远嘞，
而且又冷又远，
对，超冷的。然后好，我们就这样走走过去，然后其实我们那朋友超害怕，因为中间我们就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走，我们就要穿越一个树
林，因为里面是一片漆黑，然后大家都要用自己手机照手电筒。
对，然后我是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公园，它不会有什么坏事，除非我们今天有看到什么人，但是那边也完全没有人，然后所以我就走在前面，那我们就走进去，然后就走进去之后反正就是我们都没有听到声音，我们就一直绕着那个公园就在找哪里有声音，这样
超像在玩什么那叫什么停止暂时停止呼吸之类的，就大家都这样很安静的 屏住呼吸，然后说等一下停停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会停下来不动停，
然后说哦没有没有听错了。
但是中间有一度我有点害怕，就因为那个公园真的很大，然后又完全没有灯，所以全黑。但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其实在那个公园中间有人在搭帐篷，
对，
然后我们说赶快走，因为就觉得不知道可能是游民或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那一瞬间我有点觉得干这边怎么会有人，而且我就想我们已经在这一个草皮上大概可能一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没有看到那边有人，但是因为你因为太黑了，所以你一定要靠近才看到有人，我那时候就觉得干快跑。
我觉得玩的那个找的过程蛮好玩的，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听声音，
然后我们最后就一直听到有一个远方传来音乐声，我们就一直往那方向走，但同时我们想说好了，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去大路上坐车回家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外面方向走，就看到一栋建筑物里面就是你知道有一些闪灯啊，然后有音乐，然后我们说哎，该不会找到了吧，这边有 party， 然后我们就绕到前门看，是一个那种家庭聚会，大概还有两三岁的小孩一直跑来跑去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哪，我们好像一群 loser， 我就找 party 找到这种家庭聚会超可怜，
然后我们就决定好好好，那我们要回家这样，所以我们就
准备要去公车站，
离开公园到那个公车站那边，就到公车站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到咚咚咚咚咚这样，然后我们想说天哪天哪在这边，然后我们就直接往
又再往树林里走，
基本上是公园，然后两边都是树林，我们就往另外一个树林走，然后走到就是走进去一点点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重机还有火光，就是有光就对了，然后我就想那一定就那边，而且有重机，就是我觉得那去的人也不会是什么太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蛮安全、哦、
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但是没办法，社会就这么现实嘛，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超酷的，你们知道怎么样吗，往走进去一点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个萤火，认真的萤火，就是那种
木头烧的
萤火，然后旁边围了大概九个人吧，
对，差不多十个人，
对，然后每一个人都拿着非洲鼓，然后在围着那个萤火狂打非洲鼓，就一直打，
然后他们是不同音阶，我觉得超酷，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和谐的 group，
对，他们没有在 rehearsal 或是干嘛，他们就是在 enjoy
在享受，
对
对对，
然后我们就靠近这样，然后他男朋友就说啊，我们经过这附近看到有人在打鼓啊，
我们想要在这边待一下可以吗，然后他们就很友善，
他们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们几个人，我们五个人，
对，
就站在那团萤火旁边，然后看他们打鼓，
对，
然后
我们都看得很着迷耶，因为蛮好看的，
对，因为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就是在跟就是在找那个频率，然后就会自己，
因为他们会轮流休息，但这鼓声不会有断掉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轮在那边，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对对对，
没有停下来，因为九个人嘛，所以比如说这个人停下来一下，那个人去加个柴火，然后他们就还是会一直在打，
对，
那我就觉得很酷，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伦敦，然后我下班，我觉得
他已经讲了五次了，他真的很想去。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我你看伦敦那么多金融产业，他可能上班交易超累的，然后他下班他想要放松，他就骑车去公园，然后自己带着非洲鼓，然后你可以感受那个萤火，感受这个大自然在树林里面，然后这样打非洲鼓释放的能量，多舒服啊！
能量，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
他一直说如果他住伦敦他还想跟他们说下礼拜我可以加入吗，
对，然后我问他们去哪里买非洲鼓
我觉得你可能只能带那个小孩子叫什么铃鼓
、欸、那其实很累耶，因为我们在那边待了有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鼓声没有停过耶，就一直打一直打，
对，那隔天一定会踢球，
我觉得手甚至会凹陷好不好当然他们当然也不是，他们肯定有嗑药了，但嗑什么我就不知道，但就是反正他们就是 enjoy
他们很享受，对
对，我觉得是，
但我们一开始有一点害怕，
我跟你讲我的危机意识超重的，就是我一开始靠近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鼓声其实你从远远看超像邪教的，
对，
因为 就是
围着萤
火然后
在
打鼓，然后但后来他们很友善嘛，说那你们就在那边啊什么，他还说你们靠近火一点啊这样，因为很冷嘛晚上。但后来我就听之后呢，然后我就因为那个火其实你说它亮它也没有到那么亮，因为它是在整个树林里面都黑的，所以其实你有点看不太到萤火的对面有几个人。然后我听那个鼓声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仔细的细数一下就是现场有几个人，因为我认真就在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从背后捅我一刀，甚至不是捅我一刀，捅我的同伴一刀，我都不会发现，因为太黑了，然后你又有鼓声，你又沉浸在里面。如果今天旁边有什么呼呼嘿嘿呼呼哈哈那个 Chip 说的，就是如果他把我撸走了，我感觉绝对不会有人发现。所以我就在现场，我就大家在那边听鼓声，然后我就在那边就警觉性很高，我就数了一下现场有几个人，然后
我也有数，
然后我就数哦有九个人，然后我就在听一下听一下，我就在数，嗯，还是九个人，没有人离开，没有人从背后捅我。
对，然后我们后来都一致认为，其实我们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更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说不定我们才是嗑药，然后等一下拿刀乱出来砍人什么。
对，其实后来想真的是，因为他们有在抽大麻，我是有看到了，但有没有用其他的我不知道。然后而且他们又那么多设备啊，然后他们又很enjoy，其实我们外来者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谁，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每个礼拜都在那边做这件事情，或者是
我也觉得
一个 group，因为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鼓，有些人有两个，然后他们的鼓都是蛮专业的那种。
对对
对，我们其实才是不速之客。
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连就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伦敦待那么久，然后或是他男朋友做音乐的，他们也都没看过这种。
对，他们说
很 random 的现场的 gig，
他说这个超酷的，这从来没看过。
对啊，我觉得这个 很有趣。
对，蛮好玩。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有时候还是要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像那么晚又那么冷，在外面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就会赶快回家。
真的，欸，我们走完那一片草，我鞋子全湿，袜子全湿，伦敦有多冷你们知道吗？我每次去伦敦到最后一天，我脑子里想都是干，那边真的太冷，我要回意大利了。
真的太冷，然后又超雨很大。
对啊，然后整个就是风又很大，就整个冷到不行，我好怕冷哦。
我现在都是抱持着这个，就虽然很冷很累，然后有时候已经不太想动了，但是如果就是你在家睡一个晚上，你就不会想起来这个晚上。但如果比如说朋友来，像我们那天去 drag queen 也是，就你硬逼自己去这时候去这些活动，你到后来回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memory。
回忆，没错。
不然就是在家睡觉，因为我可以睡很久。
对，我们去 drag queen 那也蛮好玩的，确实是没错。我现在也会就是逼自己出门，就算很冷，
恐怕是老了才会这样。
因为
年轻的时候就是走吧。
没有，年轻的时候走吧，或者是干没有，我不想去就不想去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活动多的是，不像现在。
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没什么朋友了，就有人约着，哦，好好
好，每一个活动都不放过，
已经变得没格调，也不筛选，
什么东西都去，路边的萤火晚会也参加。
我们现在笑声都要很收敛，因为怡婷这个。怡婷家的邻居对笑声过敏。
干，真的，我跟你讲，我家邻居真的超凶。但是因为意大利的老房子本来就意大利房子都很老，
薄
房子都很老，然后其实隔音都不太好。但我家邻居很奇怪哦，就是我只要笑，他就会就是
敲
墙壁，这样咚咚咚。
其他还不会哦。
对，就
偶尔有朋友的狗来寄宿，其实也不会。
对，其实狗叫或者是。我们看剧或什么都还好，但是我只要笑，已经有过两三次，而且其实也没有很晚，
可能就是十一点，
然后只要笑一下，看他就跟他砰砰砰这样敲墙壁。重点是笑，请问我能笑多久？我觉得哈哈，
三秒，
三秒都没啦，我是能笑多久？不是，我真的不是狂笑爆笑那种，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普通的，比我们现在笑的还要小声，因为我们现在讲话都很熟练，不敢笑太大声。
对。
然后他就会大敲墙壁，然后我那个邻居就是
脸很臭，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他，不是说路上楼梯间，
因为在意大利就是你遇到人都会跟他们打招呼，
陌生人都会打招呼，
对，一定会打招呼，
尤其是你又知道对方是邻居，通常可能会多聊一两句。
对，然后但是每一次跟他说 Buongiorno， 然后他就是会
板着一张脸，
对，完全不笑，我觉得超怪的。
他都一听都说他们家就是你知道什么缺乏快乐还是什么，他们家真的很不快乐，
真的，
因为他们连那个阳台的植物都是枯萎，然后说我跟你讲，不快乐的家庭才会这样。
我真的觉得他们家很不快乐，而且因为我都会去阳台晒衣服嘛，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家里面，他们家也都不太开灯，然后就是灰灰暗暗的，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妈妈还是奶奶，他都不笑，然后他们家阳台的花全部都是枯死的，也都不种。 我觉得他们家很不快乐，对笑声过敏的家很奇怪。
嗯，他职业好像是公务员，他都早上七点半左右出门，
然后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他的老公就会回来。
嗯，
而且连他小孩在的时候，那个小孩也很大概六岁他也不笑耶、欸、好奇怪哦。
还他们三个是 AI。
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遇到这么冷漠跟不快乐的意大利人，
真的超怪的。
因为意大利人通常都蛮热情跟友善，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邻居，他就超可爱，他就很常他就会跟我聊天啊，嗯、然后跟我打招呼、啊。
他就是认真的意大利人，因为他有时候出来阳台晒太阳，不是晒衣服，他可能会头发正在染到一半啊，然后穿着睡衣啊什么的。
对，然后他会坐在阳台晒，就是晒太阳、看书什么的，就正常。我觉得
正
常
意大利年轻人，
但我这一墙之隔的意大利人很奇怪，
超怪。我觉得他们真的说不定是 AI。还是下次你走出去要问你台湾第一名模是谁。我们那天我觉得翻译真的很奇怪，因为他不是说 supermodel 吗？
对。
然后我们上次在就是有一个工作在寄邮件，然后在写 top model、
嗯、
然后那个 agent 就是强力推荐他手下一个名模，然后就写出他是 top woman，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写意大利文吧？还是
不是他写英文？但是
写英文，
但是 Gmail 会 auto translate。
好，然后 auto translate 就是说他是顶级的女人，顶级的女人，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卖淫哦。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 model agency 或者是像我们做 production 在找 model， 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超 shock， 因为我会觉得。这一切实在太现实，你真的跟菜市场买肉没有两样、哦、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卖外表啊。
我知道在台湾，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讲，也在台湾也是这样做啊。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工作流程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照，然后我就会说我要一个女的，她头发颜色要是黑色，
可能种族是怎样，
种族是什么，然后她头发颜色要怎么样，然后大家会给她看一些风格，
身高，对，样子，
一些风格，大家比如说比较酷的，比较甜美的，比较怎么样的。然后因为这边是欧洲就是有各种不同颜色的人跟种族，然后呢 agency 就会立刻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他就会寄给你说哦，这是我们的 package， 然后里面就有一票肉，就是一票的模特，
一票肉。
真的就是一票肉啊，就是比如说哦，这边是五花肉啊，这边是什么臀部的、啊、
为什么不能是蔬菜，要是肉也可以是水果，
那边高丽菜、空心菜，哦，小白菜真新鲜 哦，对对对，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好像
对，因为有一些 fresh new face， 他们叫 new face，
新来的 model 就 new face， 价格比较低嘛，需要比较多
没经验的。
那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很现实，而且我就觉得当模特很可怜，就是你就是在这上面看他，你也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或是什么？
你可以叫他来啊，
你可以叫
他，他们没尊严，你可以叫他来，
你当然可以叫他来，但是问题是模特。被不被选上其实跟他们本身的能力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这社会不就这样吗？那跟什么关系？他需要跟经纪人上床吗？
就是我觉得没有，这就是演员而已。因为
你
说今天客
得人演员这样，
今天客户挑不挑你或者什么，有可能不是你不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很酷但你很甜美，所以我不挑你。但比如说你很甜美，你到台湾网拍市场就会超吃香的，也有可能。
可台湾网拍市场很小耶、欸
欸、那些模特很赚好不好，台湾网拍模特那么贵。
对啊，所以就只有那几个在 rotate、欸、
我们上次听说在那个东莞那边的模特多少钱？
东莞我忘了、欸、什么时候听说的、
啊、上次他们讲啊，就说那个淘宝的那些模特价格超高的、
哦哦、很高耶、欸、超高的，我忘了，
很高，我忘记多高了，但是我听到我想说干也太高了吧，是20000一天吗
之类的人民币哦、喔、
对对，那一天台币多少，
而且还是
快10万。
对，是亚洲人，因为我以为只有外模在中国会很高、
嗯、他说没有，
就不是
淘宝模特，
对
cool，
但是市场大，
但是
反而不起，
没有，但是他们拍的量很大，
对，也是台湾量一定很大、哦、只要是网拍应该都大，
我不觉得会有中国来的大、欸、而且他拍他不见得拍一个牌子、啊、
对对对，
哎，反正就这样又聊偏了。大家
就喜欢听我们闲聊讲一些废话，
你确定吗？这一集会不会太像睡前的碎碎念？
我每一集都很像，不用担心。
而且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听我们讲话，我每次都觉得哈，我自己都不太想听我自己讲话，好多废话、哦、
真的。而且我现在这几集，我们现在回来这几集我都不剪了，我好开心。我觉得这个让我更加的就是愿意去录，因为我不用再重新 听一次自己讲
讲废话。
对啊，我告诉你。
好啊，就这样，晚安。
什么晚安？我们现在要上架，已经白天了。
我的晚安不行哦，喉咙很痛。
大家早安，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四，已经过十二点
了。Oh my god， 已经周四了。
对，
好，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四喽，拜。
悄悄
悄悄。